杰书亚出世的第一个礼拜吧，会到教会来做礼拜。那天早晨，他从来没跟我打招呼。那天早晨我在那儿，他突然就说：“哎，帕斯王，哎，我说你今天怎么这么激动啊？”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回来以后才知道，哦，原来他出了事，而且非常平安的回家，所以他心中知道感恩呢。他知道了，哎，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喊我，从来没喊过我，那天突然喊我，感谢主哈，这样神很怜悯我们这个教会，怜悯弟兄姐妹。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呢，我希望弟兄姐妹呢再读一段经文，我快一点读哈，因为那段经文是帮助大家理解我们今天读的经文。今天经文在哪儿呢？是在马可福音第六章45节到52节。马可福音第六章45节到52节，大家读过以后，再跟刚才我们读的经文你比较一下，你知道这个问啊，这个神迹发生的更多的细节哈。说耶稣随即啊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百才大去，等他叫众人散开，他既辞别了他们，就往山上去祷告。到了晚上，船在海中，耶稣独自在岸上，看见门徒因风不顺，摇橹甚苦，因里约有四更天，就在海面上走，往他们那里去，意思要走过他们去。但门徒看见他海面上走，以为是鬼怪，就喊叫起来，因为他们都看见了他，且甚惊慌。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于是到他们那里上了船，风就住了。他们心里十分惊奇，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心里还是欲望。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弟兄姐妹知道，都是讲耶稣行的神迹。谢谢。在约翰福音当中，这已经是第五个神迹了，说耶稣在水面上行走。在几千年来啊，好多好多的弟兄姐妹，不同的种族哈，不同的文化，不同性别的弟兄姐妹，从这段经文当中得到极大的安慰。人生有很多美好的事情，比方说有友谊让你快乐，有婚姻让你快乐，有天伦之乐，有健康，有成功，有财富，给你带来很多的快乐。人生还有更大的快乐是什么？是信仰给你一种说不出来的内心的那种喜乐。那这是人生的一个方面，很亮丽的一面。我们中国人呢，有很多话讲得很精彩，因为几千年来我们中国人积累了很多的生活智慧，其中讲一句话说：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人生的确是有花红的时候，但花没有百日红的花，意思就是说三个月以后花就凋谢了。人无百日好千日好，人很好的时候，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以后它可能会发生问题了。我们中国人还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人生不单单有快乐的一面，高兴的一面，喜乐的一面，成功的一面，人生还有阴暗的一面，你不喜欢的那一面。圣经啊，非常的现实，告诉你人生的确有很多让你快乐的地方。圣经在这方面有很多的描绘婚姻指的刚才我们讲成功的快乐，但圣经也告诉我们人生有很多的悲苦，人生有很多的风浪。圣经讲哪些呢？你比方说圣经上说有家庭破裂的痛苦有身患疾病的痛苦，有被仇敌追杀的痛苦，有被人冤枉的痛苦，有失去家园的痛苦，有家不能归的痛苦有失去儿女的痛苦，有没有儿女的痛苦，儿女纷争的痛苦，上帝沉默的痛苦。你跟上帝讲，上帝好像不回答你家庭内讧的内争的痛苦，人生无聊的痛苦， 没有意义，像所罗门，他享尽了人世间所有的一切智慧、才华、财富、成功、名望，但是他觉得人生是无聊啊，无聊的痛苦。当然，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死亡的痛苦。弟兄姐妹，真实的信仰是让你面对真实的人生。你怎么面对人生成功的一面、亮丽的一面？一个没有信仰的人，他有的时候根本就不知道怎么面对人生最亮丽的一面。如果大家读中国出版的报纸，你发现那些暴发户们呢，他们中间有些人是怎么生活的？他们花多少钱用在自己个人的奢侈品上面？他们有一种内在的信仰，他不知道该怎么样去面对人生亮丽的一面。如果你没有信仰，你也不知道怎么面对人生悲苦的一面、风浪的一面。弟兄姐妹，我们是中国人呢，中国有儒释道三教教你怎么面对生活。你成功的时候，你觉得我不需要信仰，我就这么活着，我活得挺好。我告诉你，是的，人生没有风浪的时候你活得挺好，但是一旦有人生有风浪的时候，我们中国人有一个逃避的地方，要么是佛教，要么就是道教。即使你什么教都不信，你的心灵会自然会逃避这个世界。我见过很多人呢，一旦人生发生一些风浪、一些悲苦以后呢，他就看破红尘了，把心门完全的关闭，所谓躲进小楼啊，成一统，管他什么天下与春秋，什么也不管了，逃避世界，看破红尘，对什么也没有意义了，后来就变得很消极。你没看过这样的人吗？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有这样的人的。所以真实的信仰是让你面对真实的人生，你真实的人生需要一个真实的信仰来引导你。所以基督给我们的信仰是让我们怎么面对人生成功的一面，也让你人生面对人生那些悲苦的一面，面对人生的风浪。人在世界不可能没有风浪，弟兄姐妹，你怎么去面对这些风浪？刚才我们读的那个圣经呢，有三个字，我希望弟兄姐妹特别注意，哪三个字呢？在马可福音也讲到，约翰福音也讲到，特别是马可福音讲的最详细哈。14:5，耶稣催门徒上船，这儿一个催字，请大家特别注意。那么第二个字呢，请大家特别看到第48节，当时门徒在海上划船的时候非常的痛苦，耶稣没有和他们在一起，很奇怪啊，耶稣没有和门徒们在一起，那门徒们划船很苦嘛。所以圣经上用了一个字，耶稣看见门徒阴风不顺，摇橹甚苦，这是第二点。第三点，门徒们看到耶稣在海面行走的时候以为是鬼，心中充满恐惧，这是耶稣讲的第三句话啊。耶稣第三个动词啊，耶稣对门徒说啊，一个是催，一个是看见，一个是说，说什么？别怕，是我。所以我真正跟弟兄姐妹要分享这三个方面的教导，愿主用这三经的话来帮助我们。当我们人生没有风浪的时候，我们感谢主；当我们人生遇到风浪的时候，我们知道怎么面对人生的风浪。如果你的信仰不能帮助你面对人生的风浪，你的信仰是没有力量的，你的信仰是假的。我们首先要明白第一个问题，耶稣催门徒上船，为什么要催门徒上船？这个催字啊，在原来的意思就是强迫的意思，迫使他们，拉他们走。很奇怪啊，这个绳结和上面的绳结是连在一起的。上面一个绳结是什么绳结？弟兄姐妹还记得吗？五饼二鱼。当时耶稣写了五饼二鱼绳结以后，那众人非常的拥戴耶稣啊，就是耶稣是一个了不起的先知啊，那解决那么多人的饮食问题，所以他们要推举耶稣为王，强逼耶稣为王。但是耶稣拒绝了，耶稣拒绝了，耶稣不想成为一个政治的弥赛亚，不想成为一个政治家，不想成为一个政治救星。但是犹太人认为有了政治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他们期盼的是一个政治救星。就像我们今天的中国很多人一样，他们认为政治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人世间出现这些问题因为政治不当，只要政治解决好了，什么问题都没有了。我们盼望一个政治救星，因为政治大救星一出现， 整个世界的问题都解决了，没有那么简单的事情。政治家可以用手中的权力给你盖很多的监狱，给你招募更多的警察，给你搞更多的学校，但是政治家永远不能解决一个问题，是罪的问题。有监狱，有警察，有学校，并不能解决罪的问题。你看看西方世界，政治家他手中的权力他还做更多的事情，他可以设立老人医院、医院、疾病研究所，但是政治家不能帮你解决死的问题，他延缓你的生命，不能解决死的问题。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告诉你，政治家不能解决罪的问题，不能解决死的问题，只有上帝能解决罪的问题和死的问题。所以耶稣拒绝成为一个政治家，但是门徒不是这么想的。门徒和当时的一般人差不多，认为政治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门徒们也希望当官，和众人一样。大家知道有一次耶稣快上十字架的时候，门徒心中呢是希望当官，希望耶稣成为一个国王，但是不好讲，就托自己的母亲来讲，说母亲跟耶稣讲，说耶稣啊，在你德国降临的时候，让我的一个儿子坐左边，一个儿子坐你的右边，那什么意思啊？成为你的内阁大臣呢？那门徒是同样这样的想法。所以耶稣为什么要迫使门徒离开那种情况、那种处境呢？为什么？那种处境太危险了，因为当时外面有5000人要拥戴耶稣为王，都是壮男子哈，而且内面有12个门徒，假如内应外合，迫使耶稣当王，你说会怎么样？那就非常的危险。所以耶稣在这种情况下，催门徒要离开那个处境，迫使他们，让他们走，一定要走。因为他们根本不认识耶稣，他们把耶稣当成是个政治救星，错了。所以弟兄姐妹，圣经就这段经文呢，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的时候圣灵上帝要催逼我们，迫使你离开一个处境。你知道为什么会迫使我？耶稣迫使门徒离开那个地方，去哪儿？叫他们上船，叫他们过海。也就是说，主耶稣非常的清楚，让他们经过加利利海，让他们经过这些风浪。我首先讲第一点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的时候我们不大认识耶稣，就像门徒一样，说主耶稣要迫使我们离开一定的处境。有的时候不理解，为什么主要迫使我离开这个很舒服的地方？因为有的时候你把主对主的认识越来越模糊，根本就不认识主。在我们的弟兄姐妹中间，我不说我们这个教会，在我接触的华人弟兄姐妹中间，对主往往有两个错误的认识，就像当年的门徒一样。一个错误的认识是什么？有些人希望通过耶稣基督来救国，有没有这样的人？我不说我们中间有这样的人，但至少我遇到过这样的人。他在国内那种知识分子满腔的爱国热情，我觉得任何一个基督徒他应该要关心整个社会，这是很自然的，但是你不应该把你的救国梦想套到耶稣的身上。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不是要成为一个政治救星，不是要成为一个政治救主，耶稣来了他主要目的是救人脱离罪恶，脱离死亡的辖制。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中间可能误解了耶稣基督，说主耶稣要催逼你离开这个处境、这个环境，不要把耶稣当成一个政治家，不要把基督教当成一个救国的工具，错了。第二个错误是什么呢？第二个错误我知道很多人说我对政治没有兴趣，但是很多人犯第二个错误是把耶稣当成是一个菩萨。有的时候你的信仰对耶稣所想的、对上帝所讲的话，如果你把上帝和耶稣把它换成菩萨这两个字，有没有实质性的变化？你的讲的话的内容有没有实质性的变化？可能没有，是不是？我有一次在上海，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我在公共汽车上面问到，正好看到边上一个年轻人，在教会里头很长一段时间我没看到他，我就问他，我很长时间没有看到你了，你怎么不来做礼拜？ 他开始跟我讲啊，我很忙，我很忙，很忙。后来话谈长了呢，他一开始跟我讲了，他说我真的每天都做礼拜嘛。你看我妈妈去静安寺去烧香，她也不是每个礼拜都去啊，她只是除了事务家中有事才去啊。那他以为是这么想来看看福音的，星期天我不需要每星期天做礼拜嘛，对不对？那拜菩萨也不是要天天星期天去做礼拜的嘛，对不对？就将来有事的时候我才去做礼拜嘛，啊，才去拜香求福嘛。那我在他的心目中，耶稣跟菩萨没有什么区别。我还听到有人讲了，哎，今天某某某这个庙里头啊，那个很灵啊，都烧香以后，那真的是很灵很灵，结果那个庙里吸引了很多人。有灵就去拜，有求有应的那就去拜，结果这种信仰也影响了我们一批基督徒，觉得耶稣基督啊，我求你的你都听，你不听那你就不灵，不灵你就拜拜，就再见了。那这是把耶稣基督当成一个菩萨，前面一个试探是把耶稣当成一个政治的救主，下面是把耶稣当成一个菩萨来拜，这都是把耶稣当成一个偶像。弟兄姐妹，世界第一戒就是警告我们不要拜假神，不要拜偶像。但基督徒的生活当中往往也许把耶稣当成一个偶像，当成是个菩萨，当成个政治救主。如果我们信仰是这种状况的话，耶稣爱你，耶稣要催逼你离开你那种信仰的原来的那种状况，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让你信仰更深入的认识主。如果你信仰啊，实在话弟兄姐妹，信仰没有一定经历的话，你永远不认识耶稣，因为耶稣就是菩萨，跟菩萨没有什么区别，那你大错特错了，你把神的儿子上帝本身等同于偶像，那就错了。所以门徒不认识主耶稣，所以主耶稣要引导门徒认识他。那怎么认识他呢？就第二点，耶稣让门徒上船，经过加利利海遇到了风浪，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遇到风浪。加利利海啊，低于海平面只有200英尺啊。那么加利利海的东北角有个黑门山，黑门山高于海平面是2000英尺，那是很高，而且呢这海平面也这么低，所以形成个低洼地带啊，所以有的时候海面会突然起了暴风，所以加利利海上捕鱼的人都知道这种暴风突然会来的，有时候天气很晴朗，突然一阵暴风过来，狂风大作啊，那巨浪滔天。所以耶稣知道门徒这种光景，所以带领门徒要经过加利利海。但是耶稣很有意思，弟兄姐妹发现了没有，至少有两幅画面让弟兄姐妹记住。一幅画面是什么？耶稣把众人打发完了以后，他自己没有跟门徒们一起上船，他一个人推到山上去祷告。另外一个画面是什么？门徒上了船以后开始摇橹，我们中间有没有弟兄姐妹知道摇橹怎么回事吗？哈，不是滑的哈，在后面摇的那个啊，摇橹啊。当时狂风很大，他们上船的时候是傍晚，他们摇了一个晚上，才摇了10多里。为什么？风大，而且也是顶头风，风不顺嘛，是顶头风啊。我们中国人常常讲好话说啊，祝你一帆风顺，其实人生很多时候是没有风顺的时候，是不是？像这个门徒摇船的时候风就很不顺了，他们摇船的时候很痛苦，一个晚上才10多里，可见他们行路何等的艰难。一边是耶稣在那儿安静的祷告，一边是风浪滔天，门徒非常的痛苦，在摇船。耶稣没有和门徒在一起，他故意让门徒经过这个风浪。为什么呢？故意让门徒经过这个风浪，耶稣让他们学会功课，你不经过风浪你不明白耶稣基督是谁，你不经过风浪你根本就不知道你的信仰能承受几级风浪。所以耶稣让门徒在摇橹很苦，但圣经上讲了一个话很有意思，说耶稣看见门徒摇橹甚苦。弟兄姐妹，门徒在摇橹的时候，耶稣看见他们摇橹甚苦。所以这圣经给我们学到第二个功课，弟兄姐妹，人生有很多的风浪，刚才我讲过，有很多的悲苦，有很多的苦难，但是有的时候上帝没有把你这些苦难挪走。就像我们中间可能有弟兄姐妹，我知道有人生病，这是人生的一个大风浪，特别有些人受到绝症，那可是 巨浪滔天呢，是不是？有些人突然失去了工作，有些人突然失去了孩子，有些人突然受到人家的委屈冤枉，有些人突然失去了婚姻，没圆满的婚姻，家庭破裂了。那有人可能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那这就是人生的一些风浪。但是弟兄姐妹，你发现一个问题没有？上帝没有把这些风浪从你的生活中挪走。上帝可以这么做，但上帝没有这样做。当时耶稣在门徒看到门徒在怀中挣扎的时候，按照我们一般的想象，耶稣你何必不说一句话，说做了吧，风浪不就静止了吗？如果你们看看圣经里头，圣经里面讲的耶稣曾经也行过一个神迹，是不是？有一次耶稣和门徒们也是过海，突然狂风很大，一暴风雨很大，门徒在船上很紧张，耶稣呢在船上睡着了，说门徒们紧张的不能说，主啊你赶快救我们。耶稣醒来对风浪说，住了吧，静了吧，就这么两句话，平风浪静了。那么这次耶稣为什么不怎么讲呢？说风啊你住了吧，静了吧。但是耶稣没有这么说，耶稣没有把风浪挪走，不是吗？也许在我们生活当中出现了风浪，耶稣没有把风浪给你挪走。我们好多人说，主啊求你帮助我把风浪挪走吧，我人生不需要这个风浪。我可以这么说，没有一个人喜欢风浪的，没有一个人喜欢人生有些悲苦的，没有人喜欢看到自己家庭破裂的，没有人看到自己儿女不顺的，没有人希望自己的身体会垮掉的，没有人希望自己没有工作的。但上帝没有把这些风浪给你挪走，为什么？上帝要门徒学个功课，门徒不经过风浪，门徒根本不认识耶稣是谁，他们还以为耶稣是真子救主呢，他们以为耶稣是菩萨。耶稣爱门徒，让他们明白一个道理，你所信的耶稣是谁，你追随的耶稣是谁，你花了时间花了精力去追随这位主是谁呀、啊？让他明白这个道理。我在这儿顺便讲一下，我们中间可能有的弟兄姐妹很紧张，有一个弟兄跟我讲了一件事情，我想这个话是真的。他说有个传道人跟他讲了、他说你信了耶稣以后啊，上帝一定要用苦难来磨练你。他就紧张的不得了，他说我信耶稣的目的是要叫你平平安安的，我不信耶稣还没有这些磨难，我信了耶稣以后上帝把磨难要加给我，我干嘛要信耶稣啊，我就不信了。那这个人讲的话是有没有道理啊？有道理的，弟兄姐妹，是的。但是他错了，上帝不是故意用苦难来折磨你，不是的。人生如船呢、世界如海，海上哪里没有风呢？弟兄姐妹，这个世界哪里没有风浪呢？但是遇到风浪的时候，上帝要使用这个风浪来造就你，来帮助你，来锤炼你，来引导你。上帝不是让加勒利那海边故意起个风浪，上帝那个大风浪是起于自然的这个地理的变化啊，气候的变化造成的。当然没有上帝的允许不可能有这些风浪，但上帝可以使用这些风浪来造就你。我知道有些人比方说他工作突然没有了，他可能在上帝面祷告就更加迫切啊，是不是？他遇过一次车祸以后，他可能更加爱主，是不是这个样子的？也就是上帝通过这个风浪让你更加认识这位主是不是现实的，是不是正是你所想象的那位主，让你明白一个道理。所以有的时候允许这个苦难临到我们身上。让我举几个例子，比方说风浪，其中一种风浪那是身体的疾病，没有一个人喜欢生病，但是在疾病当中你可然挖掘很多很多的财宝出来，挖掘很多的财富出来。有个人长得很好，他说我躺在病床上的时候，我唯一能看的就是向天上看。是什么意思？在平时我很忙碌啊，我根本想不起来，我可以像跟到上帝时间跟上帝单独在一起。但是我生病的时候，我躺在床上的时候，他迫使我对上面去看，因为疾病让你认识到自己的限制啊。大卫讲过一句话，大卫是国王的时候，大家知道大卫是以色列的国王，他非常有成就的国王，有很有才华的一个国王。当他一切成功的时候，他从来没有想到过他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但他一旦在苦难当中， 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在诗篇二十二篇他怎么说，他说主啊，我是虫，我不是人。他在逆境之中，古往的那种狂妄自大目中无人都没有了，他在上帝面前认识到，主啊，我是个虫，我不是人。我每次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到我自己，我生病躺在病床上的时候，我对这句话就非有感啊，很有感触啊。我说上帝啊，我就是虫啊，为什么是虫呢？而且是八角虫啊，为什么八角虫呢？我的鼻孔里两根氧气哈、啊，我的手上有几根那个带子哈、啊，也有几根管子，我的身上插了好多的管子，下面还有导尿管，全身都是管子啊。那时候我没有一点点的做人的尊严，我就是个虫。那个时候，任人摆布，任人摆弄，也没有那么羞耻感。在那个时候，我才知道人是多么的渺小。当你很健康的时候，你从来没有想到过，哦，我原来是那么一个样子啊。所以有的时候风浪提醒你啊，你是谁呀、啊？你的力量何在？啊，有的时候风浪会提醒你这一点。因为在美国，你可能会遇到很多的风浪，这儿生活的压力相当大。但是弟兄姐妹，多一些风浪，神通过风浪来教导你，真的是的。有一个中国的女孩子来到美国以后，一个美国的牧师劝她信耶稣，她怎么说？她说你为什么劝我信耶稣啊？那美国牧师说，上天堂啊，啊上天堂啊，哦、啊、美国对我来讲就是天堂啊，我已经在天堂里了，我也不信耶稣了。那、啊、这是个真的事情，那个女孩子很单纯的一个女孩子。有的时候觉得美国财物质很非常的富足啊，在美国是第一大强国啊，你觉得到了美国以后好像进入了天堂，其实不是天堂。你生活中有些风浪，主提醒你世界上没有天堂，美国也不是天堂。生活中有些风浪是让你醒悟过来，明白你在做什么。但是弟兄姐妹，我很讨厌的，有的时候基督徒往往把苦难太理想化了，你美化苦难，因为苦难啊，你来吧，你训练我，你操练我，让我的心比金金更纯，那这个是美好的祷告。如果苦难正是进入你的内心，进入你的身上，你会痛苦不堪的，你能不能承受啊？所以不要美化苦难，弟兄姐妹，苦难能造就伟大的圣徒，像摩西，是不是？上帝在旷野当中40年磨练他，他终于成为以色列人的领袖。像约瑟，上帝花很多年的时间造就他，才成为埃及人的宰相。苦难能造就伟大的圣徒，弟兄姐妹，能造就一个刚强的品性，但是苦难能毁掉一个人，你知道吗？苦难会让你的性格变得郁郁寡欢呢。苦难会让一个人长，特别是长期的病痛，比方说哈，它会让你的人格变得会非常的自我中心化，让一个人内心充满了一种苦毒。我就见过一些长期的病人啊，他心中没有任何的光明，没有任何的盼望，他内心充满了去苦毒啊，自私，自我为中心。我同情，我也灵敏，因为我生过病，我知道。所以我不要美化苦难，苦难能造就伟大的圣徒，但是苦难也让一个人心灵扭曲，心灵装满很多的苦毒。那问题，为什么苦难能造就伟大的圣徒？为什么有苦难让一个人变得很自私，内心充满苦毒呢？关键的问题是什么？你的眼睛能不能看见苦难背后还有一双手在引导你的人生？如果苦难当中你觉得你倒霉，你活该，苦难对你没有任何的意义，我告诉你，你的心灵就充满了越来越多的抱怨和苦毒。但让你的心中如果有上帝的爱在你的心中，你知道神透过苦难来造就你，来引导你，让你更多的认识主，你的心中就完全不一样了。贝多芬，你们知道晚年的时候很痛苦啊，穷困潦倒，没有钱，而且还生病。最可怕的是什么？你们知道？他耳朵聋了。对一个作曲家来讲，耳朵聋就是什么？你所有的创作的那种智慧、那种才华都没有意义啊，因为你耳朵听不见的，是不是？你创作进去，创作一段曲子出来以后，在钢琴上去试一试，他不能试了，听不见的。但是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弟兄姐妹？我读一段话给大家听，这是他的传记作者哈罗曼·罗兰写的。他怎么说？他说贝多芬对在苦难中的人而言是最好的，也是最大的朋友。 他来到我们身边，不发一言，在琴上唱出他隐痛的悲歌，安慰那些哭泣的人。他带给我们是一股勇气，一股奋斗的快乐，一种与神同在的喜乐与满足。好多人说，现在为什么不能产生那些古典音乐大师，是因为他们心中不再有神了。贝多芬是一个有神的人，在苦难之中他还能享受与神的同在与喜乐，所以他把苦难中挖出了很多的宝贵出来。这个宝贝到今天还能帮助很多很多的人。你听到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感觉？是不是？所以神通过风浪是让你经历人生很多风浪的时候，让你明白很多很多你以前在没有风浪的时候根本没有办法理解的人生道理。那个你们知道那个 Stephen Hawking 呢，霍金啊，他可能是他是剑桥大学的那个天文物理学家，他是爱因斯坦以后对相对论理论做出最大贡献的一个天体物理学家。但是很不幸，你们知道他全身瘫痪，他整天只能坐在一个轮椅上面，什么也不能做，吃饭也不行，自己不能吃，梳头也不行，洗澡当然更不行，什么事都不能做。最后这个废人，他唯一能动的是什么？就是指尖头稍微能一点点动啊，能动一点点。他们给他做一个特制的电脑，一点点动，通过电脑和人沟通。他每天做的是什么事情？就坐在轮椅上，就这么坐着，然后来想。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他还没有生病之前，他觉得人生是什么呢？是 pointless existence， 他说无聊没有意义的。说他花很多的时间去喝酒，游手好闲，觉得没有意义。但生病以后他改变了，他说我从来没有享受过我生病之前根本没有那种快乐，我现在享受到了。为什么？后来他自己讲了一句话，他讲了一句话怎么说呢？他说 When one's expectation are reduced to zero, one really appreciate everything one does have. 什么意思？就是你对人生的期待也被降低到零，对人生没有任何期待，像他家坐在轮椅上什么也不能做了，对人生没有任何的期待了，什么功名，什么成就，什么家庭，什么富足，什么都没有了，没有意义啊。他当人被你的期待降低到零的时候，那时候你开始为生活中所拥有的一切能感恩了。弟兄姐妹，我们在人生上我们拥有的东西我们都不感恩了，我们的房子，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家产，我们的身体，我们从来就觉得没有感恩过。夫妻在一起还要吵架，孩子在一起不孝顺的时候你还觉得他讨厌多余啊。但是一旦经过风浪以后，你的眼界就不一样了。那时候你明白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恩典，都是恩赐。所以神有的时候啊不让我们经过风浪，我们不知道人生是怎么回事，根本不知道造物主在我们身上的计划。但通过这个风浪以后，我们开始能感恩了。我们所拥有这一切，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的眼睛开了。就像约伯讲了一句话，约伯怎么说？约伯说我从前分为有你，但经过患难以后，约伯说我亲眼看见了你。一切的信仰是什么？是耳朵的信仰。经过风浪以后他的信仰是什么？眼睛的信仰。为什么一切看不见呢？为什么看不见？他的财富，他的功名，他的成就，他所有的一切把他眼睛给挡住了，他看不见上帝。但上帝把所有的一个挪走以后，他的眼睛睁开了，他看见了基督。就像这个门徒们经过风浪以后终于明白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他认识主了。这个主是什么？主原来不是一般想象的那个伟大的先知和君王。为什么？所有的君王你掉进水中，你的结果是什么？你会淹死。所有世上的君王他都不能超越自然规律给人设置的限制。你是君王，你到水上走一走看是不是，看你可以掉下去就死了，就会淹死，不是吗？所有的君王也摆脱不了自然规律给你设置的人生限制，你摆脱不了罪，摆脱不了死亡。但耶稣基督怎么样？能在水上行走， 他超越了自然规律给他的约束。约束，对不起，约束。通过这个风浪，门徒们才明白啊，耶稣基督不是一般的先知，不是一般的君王啊，他创造万有，也在万有之上啊，明白了这个伟大的道理。所以你不经过风浪，你根本就不知道这个耶稣有多真实。你不经过风浪，你根本就不知道你自己都有限。我们不祈求苦难临到我们，但是弟兄姐妹，人生中有一些风浪来到你的时候，你不要惊慌啊。所以我们第三点讲，第三点，耶稣对门徒说，是我，不要怕。耶稣很有意思，他看到门徒在海中摇橹甚苦，船是逆风而行，非常痛苦。耶稣没有把风浪挪走，而让门徒们在风浪中在挣扎，但是不等于说耶稣从此不管了。耶稣管了，耶稣怎么样？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耶稣在海面上行走，走哪儿去？弟兄姐妹，耶稣是走到风浪之中去啊！耶稣没有让风浪停止，没有把风浪挪走，但耶稣自己走进了风浪。这就是你所信的主，这就是我们所信的主。弟兄姐妹，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没有把苦难全给他挪走，他自己承担了苦难；他没有把风浪挪走，他自己走进了风浪。弟兄姐妹，你生活中有风浪的时候，上帝不会把风浪给你挪走的。但是有一点你放心，耶稣在风浪之中。但是当耶稣一走进来的时候，门徒们紧张的不得了，说是鬼。因为当时门徒们在海中啊，摇船摇到大概到早晨三点到六点钟左右。人在疲惫的时候，遇到狂风的时候，人很紧张。突然冒出个黑影过来，你想是不是恐惧啊？但是知道主耶稣知道门徒们的限度到此为止了。本来在风浪中摇橹已经很苦了，突然再出现一个大巨蟒或者一个大的怪物，那门徒受不了了。说耶稣没有责备门徒说，哦，你们这骂我是鬼。耶稣只说了一句话，圣经上讲了一句话，说他连忙对门徒说，连忙啊，他知道门徒的限度到此为止，门徒的耐心只有这么大，抗拒风浪的能力就这么大，说是我，不要怕。耶稣就上船了，船立即到了岸。弟兄姐妹，当我们遇到风浪的时候，肉体会很多的痛苦，但最大的痛苦是什么？遇到风浪的时候还是心灵的一种痛苦。心灵的最大痛苦来自于，往往来自于一个什么东西啊？来自于你恐惧。你生病的时候，你失业的时候，你心中产生一种恐惧啊。恐惧是心灵的一种风浪，你外在有风浪，心灵也有风浪，你这个人非下沉不可。就像彼得看到耶稣在水面上行走，说主啊，让我也试一试。彼得就是这个热心人物啊，有时候大脑一直发热，他主说你来试一试看，彼得就走下去了。我忽然发现不对啊，周围都是风浪，他心中非常可怕，圣经上讲非常恐惧，他一恐惧他就下沉了。当你在苦难之中的时候，当你在风浪之中的时候，如果你心中充满了恐惧，你肯定会下沉。但是弟兄姐妹，圣经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教导，什么教导呢？主在风浪之中和你在一起。主不是讲过一句话吗？说这个世界有苦难，但是你们放心，我也胜了苦难，就是这个意思。这个世界上有风浪，但是你们放心，风浪不能把我吞灭，也不能把你们吞灭，我在风浪之上可以行走。这是基督，这是我们所信的主。弟兄姐妹，人生有风浪，但是主没把风浪挪走，神却走进了风浪，但是没有被风浪所吞灭。这就是我们的主。当主对你说你怕，放心，是我。我们在风浪中的时候，我们就听这个风浪的这个咆哮声，风声呢，一听心中是越紧张越恐惧。但是一个基督徒在风浪当中的时候，你跪在神的面前，你听听神对你怎么说。主会对你说，是我，不要怕。保罗就是这样的人，你们看看使徒行传27章，保罗当时坐船的时候，那个船快要沉没了，他说太阳几天都不出来，风浪极大，全船的人都惊慌的不得了，说快死了。船上只有保罗一个人非常的安定，说不要紧，没关系，我的神对我说，你们不至于死。如果一个基督徒你在风浪当中和一个没有信仰的人 同样惊慌失措。你说你的信仰能给你多大的内在的力量？你的信仰能承受几级的风浪啊？你和不信的人又有什么区别？那有人说你讲的太难了，你自己不在风浪当中你不知道。我经过风浪，弟兄姐妹，我差点死掉，但是我活过来，感谢主啊。所以我不美化苦难，我讨厌苦难，神要消除所有的苦难。但是人生是海，人生是船，世界是海，我们遇到风浪的时候也不必要惊慌失措。主会对你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保罗身上有一根刺啊，什么刺我们不知道，圣经上从来没有讲这个刺是什么，很有意思啊。圣经故意不讲，为什么故意不讲呢？让刺跟每个人都可以对号，人人都会有刺的，刺可能是家里的，可能是工作当中的。保罗三次求主把刺挪走，主没有，这是我们主的性格，你看看，主没有把刺挪走，没有把风浪挪走，只是对保罗讲一句话，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这是保罗在风浪当中听到从天上来的话语，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所以弟兄姐妹，真实的信仰让你面对真实的人生，真实的人生需要真实的信仰。所以当我们遇到人生有些风浪的时候，内心充满恐惧的时候，抓住基督，想想我们的基督是在风浪当中，但是没有被风浪所吞灭，而且基督对我们讲了一句话，是我，不要怕，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把你的话语向我们显明。主，当我们愚顽不明的时候，当我们不认识你的时候，主啊，吸引你的圣灵来催逼我们，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有的时候我们生活中会有风浪，但是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风浪当中更多的经历你，更多的享受你的同在，更多的认识自己。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无论我们在家庭当中，在工作当中，在与人相处的时候，主啊，无论有什么样的风浪，主，求你帮助我们一起来承受这个风浪，让我们知道主你是超越一切风浪的主，你掌管万有，你也掌管我们的人生。我们一把我们的一生放在你的面前，求你引导我们，当我们软弱的时候你给我们力量，主，当我们恐惧的时候，主啊，你对我们说话，说是我，不要怕，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主，你恩待我们中间的每一位弟兄和姐妹。主，我们特别把雅倩的妈妈放在你的面前，她正在风浪之中，主，你安慰她，你对她说话，说是我，不要怕，因为主，你就是生命，你就是永生的生命。主，我们也把文君的妈妈放在你的面前，她也在风浪当中，主，你对她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主啊，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可能都在生活的某一个时刻都经受一些风浪，主啊，求你对我们说，是我，不要怕，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谢谢主你在我们中间，谢谢主你恩待我们，我们将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